好，穆总同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现在要来讲 V4 幸福连线。一天要讲那么多堂，我的连题目都快要混淆了。感谢主，但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在3天能够很完整的把这个幸福大学上的课程能够完整的吸收所以我们也只好如此了。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啊。我们现在上课的对象，其实就是才信主受洗1年多的门徒。他上到福上的时候，他才受洗1年多的门徒。我们都不能忘记，这个就是我们讲话的对象。好，我们一同来看幸福连线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来，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好，上次我们提到人生总是会碰到困难跟患难，而当这些困难是自己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会想到需要寻求外力的帮助。当我们身处在一个环境是一个充满拜偶像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就去寻求拜偶像的。那么一般来说，世人是如何向偶像来寻求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4章17节。来，
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我们的经文其实写得很清楚，他说是人先雕刻了一个偶像，雕刻完了以后，然后向这个偶像俯伏叩拜，然后再求这一位他创造出来的偶像来保佑他，来帮助他，来拯救他。你就可以知道人呢，碰到困难的时候，头思考的能力真的是会有很大的故障了。把偶像当作神明来拜，其实最大的矛盾就是他是人手所造，现在却要反过来把他当作神明一样的求他来帮助。所以你就知道一个人在无计可施、灾难临头的时候，他的判断的能力就会弱化。那么偶像背后的邪灵也很乐得这个时候透过这个有偶像来迷惑你。通常我们在拜偶像的人，第一个动机，他为什么拜偶像，就是我要满足我的需求，我希望偶像能够满足我的需求。这就是拜偶像的人的心态。当然他希望消灾解厄，再来就是我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你灵验嘛，我拜了你灵验我就继续拜，那不灵验呢，不灵验我就会把你抛弃了。我就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台湾正在风行那个签那个什么什么这些乐透啊什么透的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哪一个偶像如果出了什么号码有灵验的时候，哇，就一大群的人通通来拜他。那你会发现那一段时间呢，如果有很多人签了以后呢，倾家荡产以后，你就常常在马路上可以看到被遗弃的偶像。这个就是人去拜偶像的心态。那么其实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问说，为什么这个偶像他可以有祝福我、解决我问题的能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他为什么要来满足我的需求呢？那么你有你的目的，那么偶像有没有偶像的目的？他又不是笨蛋，他又不是傻瓜，可以任你来摆布。所以当你以为你可以来摆布他的时候，正是他在摆布你的时候。那么另外我们就是什么，透过灵媒啊，或者是像直交这种方式来寻求偶像的帮助。那么像民间的乩童啊，我昨天 昨天讲的那些什么千王魂啊，或者是直交来问世，这些邪灵的势力不单单是会骗你的钱，而且呢他还会让你惹祸上身。很多年前呢、我们有一个来到我们当中慕道的这个人呢，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的太太是一个酒鬼，那么他为了这个太太能够戒酒，每一天都是会喝到醉醺醺，清醒的时间很少。他说为了要解决这个太太的酒瘾的问题，他从南到北，他说什么样灵验的庙他都去拜过了，什么偶像他都去拜过了。那么后来他说最后一次他到凤山有一个济公的庙，那么这个济公的庙他带他太太去的时候，他就跟他说，我们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要付36000块钱的费用啊。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我就说哈，当然我期待你将来不要再做这些事，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在当场你觉得我会做什么事吗？他说你会怎么做，我就一定会问这个庙的说，我请问你，那么是谁可以医治我太太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庙里面的主持他要怎么回答？他要说他吗？他一定不可以说他，对不对？他一定要说是济公能够解决你太太的问题，他要不要这样回答？好，那我就说，我就会跟他这样讲，我说如果是济公可以医治我太太的这个问题，那我绝对不可以付给你36000块钱。为什么？因为我只要给你36000块钱，我马上就会得罪济公，济公一定会很生气，我为什么要给你36000块钱。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个逻辑很简单啊。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啊？明明是我济公医好了你太太的病，你怎么可以付一个我不能够花的钱呢？谁可以花新台币？人，台湾人才可以花新台币呀、济公怎么会花新台币呢？所以我如果给你36000，我当然就马上得罪济公，我不可以给你36000，我要给济公3600万，我烧金纸给他。那你也很辛苦，我就500块钱给你做车马费好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这个逻辑很简单吧。如果是那个偶像来帮你，那你要答谢偶像，怎么是用新台币？新台币是那个住址在花，可是又不是那个住址来医治他，这个是一个逻辑的矛盾。当然这是很好笑的了，可是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目的其实这个就是拜偶像的荒谬啊。有一次有一个民意代表来找我，他得到一个重度的忧郁症，那么他在希望我为他祷告。那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医生，他自己本身还主持那个广播电台，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我的电台啊时段是什么时段？是12点跟2点到2点晚上。他说你知道12点到2点都是谁在听这个节目？都是忧郁症的跟睡不着觉的在听。你知道吗？我每一天我都是在跟他们解答这些问题的。可是有一天我自己面对生命的患难，我自己过不了关，我就这个得到这个重度的忧郁症。他说呢，我从北到南啊，偶像到处都去拜，结果都没有办法，越来越严重。那他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我因为我没有以前我也不会很疯这个拜偶像，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说哦，你知道这个拜偶像啊有一个规矩，有时候你要拜的时候啊，如果你能够抢到这个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啊，那个时候那个位置来拜的时候是最灵验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就跟他讲哦，这个也很怪。为什么是很怪？我说你要抢到这个最中间的位置来拜，那么你怎么能够抢到这个位置？ 你就是必须要把很多的人排除掉，你才能够抢到这个位置，不是吗？所以能够抢到这个位置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最自私的人嘛，他把别人都排除掉了，你懂了？当我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最自私的人，才可以把别人排除到，抢到这个位置，然后我站在这个自私的人的位置上来向你拜的时候，你会格外的祝福我。那你是谁呀？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你只要头脑清醒，你就会发现这个拜偶像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荒谬的。你知道，我上一次跟大家说，当我的父亲有病，我的母亲会有安排去神坛去问这些问事的时候，那个鸡童啊，那个鸡童发作起来了，他就跟我讲，他跟我讲几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说，我告诉你，你这个病，他告诉我的父亲，你这个病就是你的父亲在咒诅你，因为他的坟墓没有，你从前没有把它埋好，所以呢，你现在去看他的坟墓的墓碑啊，有一半已经黑掉了。那你知道，我们从前都是乡下是葬的，这个叫做乱葬岗啊。我今年找得到，明年去我不见得找得到，因为整个环境都会变的。我回来以后啊，他还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哈，另外一个就是50年前，你有一个姐姐，那个时候你5岁，你的姐姐9岁，那么他们死了，他们就把用一个草席啊，把它卷一卷就把它埋掉了。现在你的父亲跟你的姐姐现在都在门外。然后我回来以后，因为50年前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年代的事，我就问我的母亲有没有这件事，她说确实有这件事，那是那个时候穷啊，对不对？大人都没饭吃的，哪还有钱去买棺材，所以就把它卷一卷就把它埋了。另外一个，我说明天早上我跟我妈妈说，你带我去找我祖父的坟墓，因为我找不到，我妈妈才找得到。找到的时候我一看，哇，居然整个坟墓啊是一半是黑的。我是这个家的子孙呢，我都不知道我的祖父的坟墓黑了一半。那你想，预言都这么准，我相信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个就是逻辑的问题。我那个时候不是基督徒，我还不信主，可是呢，我觉得上帝怜悯我，让我能够有一个判断跟选择，不要上当。因为当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今天我的祖父是因为没有埋好，那你知道那也不是我爸爸去埋的，干亲底事啊，跟我的爸爸何辜啊？还有一个，我爸爸是个独子，他只有一个儿子，如果我的祖父真的是我的祖父的话，那么他不可能虎毒都不食子了，他怎么会来咒诅他的独生儿子呢？还有我的姑妈，那个是50几，那个时候的50几年前，我的爸爸才5岁，他才9岁，怎么可能会把这件事情牵连到这里？虽然他所讲的事情其实这是邪灵的工作，我完全知道他讲的是事实，但是他所给我的理由跟逻辑我是不相信的。所以我后来就知道，这个绝对不是我的祖父，这个也绝对不是我的姑妈，原来这个就是所谓的魔鬼的诡计。可是他透过一部分的事实的预知来迷惑你的心。如果今天我没有这个判断，我可能就中计了，我可能就乖乖的让他去摆布，该花什么钱就什么钱，做什么事就什么事。可是呢，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是不合逻辑，我就不相信。还有，我也看到什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贿赂这些偶像一样。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一个真正的上帝的话，他怎么会接受贿赂呢？就好像说，这个整个国家都是我的， 那你要拿这个国家的什么东西来贿赂我？全部都是我的。如果有一个造物主，如果是一个真神的话，那这个全部都是他的，你能够贿赂他什么？你能够给他什么？可是呢，很多的世人就是不明白这个，所以呢，拜这些偶像的结果就是后患无穷。所以我们前面有说过，你像不是神的偶像来崇拜，就算他有一些的灵异现象，也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他不会在你求问他以后就告诉你你是没有事的。所以不是说因为有灵异现象然后你就可以拜，你应该确认的是什么？那他是谁？他值不值得我拜？他值不值得我向他跪拜俯伏？否则的话，就算他有能力，而这个能力却是一个邪恶的能力的话，你反而会惹祸上身了。所以呢，你看今天呢，我有一次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寻求帮助，那因为他不敢来教会，所以我就在教会旁边的咖啡厅跟他见面。是一个才30出头的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可是呢整个脸就是充满了阴气。我跟她一坐下来，她没有几句，我就问她说，现在鬼就在我们旁边对不对？她说是。然后我就跟她说，你不要害怕，我一定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鬼的问题，但是我需要你配合。不过后来她没有来，因为什么？因为她有很多这种被鬼高度挟制的人都会跟我讲一件事，他说我来了，现在你为我祷告都没事，可是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就惨了，他会折磨我整个晚上。那我就会告诉他们说，这个就好像开刀啊，你不开个刀把那个坏的东西割掉的话，你终究不会好，你总是要忍耐那个过程啊。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还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鸡头来信主，他的里面呢有108条鬼啊，人家梁山伯是有108个好汉，他里头是有108个鬼，我们光赶他里面的鬼呢赶了快一年啊。然后呢，他那个里面的连结非常非常的深，那他就告诉我说，为什么会变成到最后变成鸡头？因为就是会有给他好处，然后他觉得当他在被问世的时候，被崇拜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种虚浮的荣耀，但是这个虚浮的荣耀却是造成他后面几十年呢被捆绑，过了一个非人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去拜，到底我们所寻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神，这是我们要好好过滤的。曾经我有一次有一个数学家，他得到了癌症，那我去看他，我去医院探访他，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我就跟他传福音，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你们啊，这个道教的来，妈祖的来跟我说他是真神啊，然后那个回教的来跟我说他谁是真神，每一个来都是跟我说是真神，现在你也跟我讲耶稣是真神啊，每一个都说他是真神，那我要信谁啊？我说好问题，果然是数学家。我说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来玩一个游戏，那我们什么名号都不要讲可以不可以，就很公平吧，你就像说你可以不可以有这样的祷告，我说我要寻求你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谁的名号都不提，可以吗？可以啊。哎，果然这个数学家头脑不大一样，哎，这个公平，这个公平，我谁的名号都不讲，但是我把条件提出来了，我把资格提出来了，他不符合这个资格，他不符合这个条件，他就没有办法对号入座。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寻找的，我们要敬拜的，是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这样够呛吗？是。 这样当然是很好，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不是物质，所以我们敬拜他的就是要是用心灵。那我们当然会想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上帝那么伟大，上帝掌管宇宙万物，那他会理我吗？那他会管我这个卑微的罪人吗？会吗？在人海茫茫之中，他看得到我吗？他真的是在乎我吗？也就是说，就算我打电话给他，上帝真的会接我的电话吗？我这么的渺小，他会在乎吗？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节，来，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什么叫做奉我的名？奉我的名的意思就是你要靠我的名的意思。那么凭什么我们可以靠耶稣的名来祷告来祈求？我们靠什么？我们凭什么？没事你要随便靠人家，人家就要给你靠吗？当然不可能。你要靠谁？有关系才给你靠啊，没有关系谁给你靠呢？所以圣经说什么呢？你要相信主耶稣，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什么叫做上帝的儿女？就有关系了，有关系就可以靠他的名祷告了，有关系就可以奉他的名来祈求了。所以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一支专线电话，然后直达天庭啊。上一课我跟大家说到，耶稣宣告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什么？道路就是上帝跟人之间的那个路打通了。所以上帝现在可以给我们一支专线电话，你只要打这一支专线电话，这个电话就可以直通天庭了。那么就好像什么？这个就好像说，如果你现在就打一个电话到美国的白宫，你说要找川普，请问你这个电话能不能接得通？接不通。为什么？因为你是谁呀？所以一定接不通，对不对？就没关系嘛。那么如果说今天川普的儿子，他有一个小儿子嘛，对不对？他打电话到白宫的总机，他告诉总机说，我是川普的儿子，我要找我爸爸，你认为接得通吗？也接不通，因为总机会告诉他，我还他阿公，你就把你挂断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谁啊。所以呢，那天晚上回去以后，这个川普的儿子就跟川普抗议说，今天我打电话到白宫找你，他们都不给我接。川普就告诉他的儿子说，是傻孩子，你还打到总机干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来来来，我给你一个专线电话，你打来我就会接。各位，川普的儿子就问他一句话，爸爸，你这么忙啊，你要管全世界的事啊，你有可能，你有时间会亲自接我的电话吗？很多的人都会问这句话，上帝那么伟大，上帝那么忙，那么上帝真的会听我这个微小的人，他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他真的会接我的电话吗？我现在用川普回答他儿子的话来回答你。川普告诉他的儿子说，孩子，你是我的宝贝，我不但会亲自接你的电话，事实上是我会一直等你的电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不但会亲自接你的电话，他其实是一直在等你的祷告，他在等你打电话给他。这个就是上帝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上帝必定会垂听 他儿女们的祷告，他不但会听我们的祷告，他还来教我们怎么跟他祷告。圣经有个叫做主导文，就是来教我们怎么样跟上帝祷告，他就会听。所以呢，我们刚说他，我们刚刚主题经文说，你们不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耶稣基督向他的儿女们所做的保证。你知道，我要决定信耶稣，其实是经过一个很多年的这种很缜密的思考的寻求过程。我跟你们说过，我经过7年的探讨，最后其实我最后才决定，才知道7分钟就可以解决了。我搞了7年，你看累不累啊？可是我当我信了以后，我的心中其实我开始祷告读经，我很喜欢读经。可是呢，我碰到祷告的时候，我就碰到有一个困难，因为我一直在怀疑一件事：上帝真的有在听我祷告吗？哎，会不会我一辈子其实都是在对空气讲话啊？每一天要祷告很长的时间呢，每一天好像在开清单一样这样祷告。然后呢，如果搞了半天，那个时候我信主才31岁，如果说我要信主几十年，我几十年的时间搞到最后误会一场，原来我都是在向空气讲话，那我不就完了吗？我跟上帝祷告这件事，我说：上帝啊，我会不会都是在跟空气讲话？我就跟上帝祷告这件事，你知道吗？后来啊，上帝居然用一件事情来回应我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有很多人在问我是怎么信主的，我就会说：我，你一定要问吗？你问了我讲了，你也不见得明白了。他们不相信，我说我怎么信主的？我说我就带3个人信主，这些人受，这3个人受洗以后，他们再把福音传给我，带我信主。这样你听懂了吗？才怪！这个，但是这个是事实。今天没时间跟你讲这个。那这个3个人信主的里面，其中有一个，他那个时候他自己在做一个生意，那个他的做的生意做的有一点风雨飘摇啊。后来呢，就在那个时候啊，他被倒了一笔很大的账，那这一笔账要不回来，他大概这个公司就要倒闭了，小公司嘛。但我们也觉得这个很惨呢，刚刚才信耶稣就倒闭了，那这到底是这个救恩以后我们要如何传奇呢？这个想起来也真的是很呕。可是呢，你就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可能，因为对方这个呢，倒他这个钱的人呢，才40几岁，他是心肌梗塞突然死了。啊，这个人以前是做外销，是一笔糊涂账，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钱的，反正一塌糊涂就对了。也人都死了，你找谁要这个账？所以这个账是这个钱是不可能要得回来的。那怎么办呢？那要不回来，要不然还是要祷告，因为除了祷告以外，就等着倒闭，还有什么方法？所以呢，我们这一群几个一起信主的，或者我们就哇，也是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天天祷告。但是哈，其实心中啊有一个想法，就是哈，其实我们就是尽人事义务了。反正人都死了，你还能够把他从棺材里面把他挖出来鞭尸吗？也是没什么用，所以你不会有任何指望。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居然打一个电话给他，就问他说：“是不是某某人有倒你一笔账，多少钱？”他说是。他说怎样？他说：“你明天到我这里来，我还给你。”哇，他吓死了。但是吓归吓，要不要去？当然要去了。哇，所以呢，他赶紧去了。这个就真的不就把这笔钱拿回来了。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惊讶，你知道吗？这世界我第一次碰到我们祷告自己不相信的事居然成就了然后呢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压抑。然后我就问说那个人是谁，他问了以后，其实我刚好认识那个人，因为那个还他钱的人正是我的顾客，他是我的客户。那么为什么他要还他这个钱呢？其实因为这个倒他账的人把他的一批货是送到他这里去，可是问题他自己也给他倒了很多的钱，按照商场的伦理他绝对不需要来还这个钱的，你知道吗？可是他居然来还这个钱。哇，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一定要理清这件事，因为这个太关键。我呢，那个因为这个客户在台南的善化，我就从高雄骑摩托车骑了2个多钟头，骑到善化，我就去找他，我就问他说：“某某，某某的钱呢、啊？你已经还给他了是不是？因为他还给他了，我才敢问他嘛。”他说是。我说：“其实，你可以不需要还给他，你知道吗？”他说：“我当然知道啊，我是干什么吃的，我怎么会不知道？”那你可以完全不需要还给他，你为什么要还他这个钱？他回答一个非常伟大的话，我就知道这个是上帝做的。他回答我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觉得不还给他怪怪的。为什么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话？因为这句话改变了我一生的祷告。我就明白了，上帝回答我这个问题，原来我不是对空气讲话，原来上帝真的有给我一支专线电话，原来他真的是亲自接听。哈利路亚。那你可能会说，那我们现在不是基督徒啊，那我还不是他的儿女啊，那我还不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我怎么办？那么很简单，因为上帝也垂听寻求他的祷告。一个，刚刚我说上帝是听他儿女的祷告，对不对？那你的，你不是他的儿女怎么办呢？那你不是他的儿女，你愿不愿意寻求成为他的儿女呢？他也听这个祷告。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主题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主题的经文其实你只要注意看，我要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其实这句话主要的对象是对谁讲的？是对不信的人讲的，是对着那些寻求他想要得着关系的这些人来讲的。所以就是应许给那些寻求他的，一定会听一种祷告，就是寻求他的祷告。所以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需要信耶稣，你只要祷告祈求，上帝就一定会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完了以后，你也继续不需要信耶稣，然后呢等到以后有需要你再来求，我就会继续祝福你。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事，上帝不会做这件事。所以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不信的人叩门的祷告，寻求上帝的祷告，这个就是上帝会听不信的人寻求他的祷告。这是什么祷告？就是从没关系到有关系的祷告。所以为什么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期待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上帝为什么要听我们祷告？因为他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那我请问你，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才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很争气？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很丰盛？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耶稣的心意。所以他为什么会听我们祷告？因为 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祈求，改变我们，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然后我们就会成长。我们成长完了以后做什么？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祷告。那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如何祷告呢？来，我们看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来，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上帝是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也无所不知的上帝，也是非常爱你的上帝。所以第一个前提，他绝对不会对你不好，他绝对不会对你不利。那你说有的时候你的祷告好像他没有听，你所祷告的事项好像他没有成就，那怎么解释呢？那怎么解释？就是他是上帝嘛，他上帝他是看得比你还要远，他看得比你还要深，所以他一定有他的旨意，他知道什么时候给你什么东西对你是最好的，在不对的时间给你不对的丰富，可能对你是一个灾难也不见得。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从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信主以后一段时间，我其实背负了一个庞大的债务。那个时候我一方面我是很追求，可是我一方面我要不断去寻求我的债务的解决。所以你觉得我那个时候会不会祷告上帝来解决我的债务问题？会不会？每一天呢，每一天我都期待，当我早上打开眼睛的时候，我的债务就一瞬间解决了，就消失了。但是呢，上帝没有听我这个祷告，上帝折磨我好多的年，让我在这几年当中动心忍性。可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当我重新回归这一段历史，我跟上帝说，上帝啊，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一天的苦难都不要少。为什么？每一天的苦难都成为每一天的恩典。原来上帝成就在你的身上不是这些事件，上帝要成就的是你这个人。有时候事件甚至是一个苦难的事件，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造就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上帝更大大使用的人。所以呢，这是我们要把这个主权完全的交给上帝。再来就是我们要诚心诚意的来祷告。首先要改变的是祷告的心态，改变我们以前拜偶像祈求的心态。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但是我们不是来指挥上帝怎么样对待我。如果我们要去规定上帝怎么样对待我，那么我就不是在祷告上帝，基本上你自己做上帝好了。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们做什么事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另外，你祷告的动机也很重要。上帝要把我们训练成为一个内外都很优秀的人，所以他不会听我们那些狗屁叨叨、动机不良的祷告。所以呢，我们还没有开口，上帝就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最真诚无伪的态度来向上帝祷告，寻求他的引导，寻求他的帮助。我相信这才是上帝所要的祷告。所以不要跟上帝耍心机，那是自找麻烦呢。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祷告，就是你对上帝的祷告充满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已经应许我们了，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的问题不是在于上帝听不听或者是成就不成就的问题而已。祷告是什么？祷告也是你跟上帝之间关系的指标。什么意思？就是听你祷告就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啊。就好像说你今天听到一个父子两个人在对话，你从他的对话可以不可以看出来这个父子的感情好不好？同样的，你从 一个基督徒的祷告的当中，就可以看到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祷告也要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对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益处。我看到很多人因为认真的祷告，他们虽然刚刚信主，可是存之于心就行之于外，常常好像他们才受洗没有三五个月，本来是一个狰狞面目的，然后很快的你就可以从他的脸上看见什么，一个和善的气质，一个良善的气质就出现了。为什么？因为不断的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在潜移默化的里面，上帝的圣灵就改变了这个人的体质。所以在这一堂课，我们在幸福小组分享完了以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带着 BEST 做一个诚心诚意充满信心向上帝叩门的祷告。上帝祝福你们。
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在线上的朋友们，下午好。好，我叫 Mindy 姓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完美主义者，我也是一个靠着自己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我酷爱音乐，靠着自己的刻苦勤奋和毅力，我终于的考上了我梦寐已久的中国的最高的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在这个音乐家的摇篮里，我度过了五个难忘的春秋。在校期间，我上过电视，上过报纸、杂志，还有 CBC News。还有获过无数次的国内外的比赛大奖。由于我的学习比较优秀，我毕业以后呢就留校任职。但是我不满足，我就想要出国留学，靠着自己的能力，我申请了三所学校，一个是 UBC 的音乐学院，还有一个是多伦多的音乐学院。第三个是美国的犹他州的一个音乐学院。后来呢还是选择来了温哥华，是因为这里的气候跟上海差不多，冬天不冷。所以在1989年，我告别了亲人，独自一人来到了温哥华。我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书读完了我就在找工作。当时我就找不到我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后来发觉我身边的那些同学，他们都是博士生、硕士生，也都找不到好工作。我看他们的工作都是兼职，还而且不稳定。后来我就打电话问我的那个 UBC 的教授，我说是怎么在北美怎么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说学音乐的在北美都是这样，他说除非你回来读一个教育专业，那你就找得到工作了，因为那个是政府工。那我就听了教授的话，我又回去回到了 UBC。 后来我就读了一个教育学位。我刚读完就像我们教授说的，我马上就被温哥华的那个 school board 就录用了，我就成为了一个加拿大的中学音乐老师。事业也有了，工作也稳定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我就还是在黑暗中到处奔波。一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我再靠我自己靠不了了。那是2012年，由于妹妹的赌博，对我和我的家庭遭到了巨大的伤害。我在那个时候真的活不下去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一向刚硬的我，终于的在上帝的面前 投降了。我当时就双膝一跪，双手一伸，就像电影里面的那个俘虏兵一样，我就跪在地上大声的呼求，我说上帝呀，求你帮帮我，求你救救我，也求你救救我的妹妹。就在我呼喊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个画面，那是一个有名的油画，在画面中有一只大手和一只小手，当时我就知道那个大手就是上帝的手，那个小手就是我的手。我知道当我呼喊神的时候，上帝的时候，上帝的灵就进到我里面，我就当时感觉有股力量在催促我，在催着我去拉那只大手。就这样，我很快的找到了我的学生家长刘静求救。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我教他的儿子钢琴，那个时候他就马上的给我介绍了福音篇《温哥华的春天》。我就回家就打开电脑，含着眼泪看完了这部感人肺腑的影片。我看完了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有个声音在我的里面跟我说话，他说你有救了，他说你有救了，他说你的妹妹有救了。我当时就有个念头，我一定要让我的妹妹看到这部影片，可是怎么能让她来我家看呢？她当时都不理我，她不跟我讲话的。我想了很久怎么办，我就在中国的延山市的那天，我终于了拿起电话，我说妹妹，今天是我们中国的大年三十，请你来我家，我有话跟你说。他说我不去，太累了。我说你一定要来，我有礼物给你。我说你不是喜欢钱吗？我说这个礼物一定要要。我说你，他说那你就拿过来吧。他说，我说我这个礼物不能拿，你一定要来我家，你才能得到。他还是拒绝了我，不去，太晚了，太累了。后来我就急了，我就提高我的嗓门，我就说，我今天晚上是代表父母在跟你谈话，你必须要来。说完我就把电话给挂了。真的感谢主，那天晚上他真的来了。我马上把电脑打开，叫妹妹坐到我的旁边，我陪了他看完了这部影片。看完以后，我还以为他会像我一样内心激动会流眼泪，我就偷偷的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面目一点表情都没有。欢迎你们来参加。我说好啊。好了，牧师给了我们地址，好，我们姐妹俩就是那个星期六走进了我们的永生大教堂。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周牧师正好是周牧师讲到那天，刘健做主席。后来讲到完以后，刘健就呼召我们，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请你站起来， 有没有不信主的朋友请到前面来，把我们两个人哈呼召到前面啊，请钟牧师带着我们又一次的做了决志祷告。我们是在3月18号的耶稣的复活节那一天，在我们的主堂加恩大教堂受的浸水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的这小手真正的抓住了神的大手，回到了天父的怀抱。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我就是那个新造的人，信主以后，我的生命发生了天翻覆地的改变，特别是在学校里和家里。在学校里，我曾经在6年的时间里没有跟我的同事说过一句话，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6年前深深的伤害过我。由于当时我不信主，我也没有重生而来的智慧和能力，我就咒诅这个同事，我就发誓一辈子不跟他讲话，一辈子与他为敌。在学校里面，一看见他我就躲他，一看见他我的那个怒气从心里往外发。真的这个苦读啊，我真的熬了6年，不容易啊，不容易熬啊，每天痛苦啊，这6年。直到我信主以后，参加了那个我们教会办的那个遇见神特会，在遇见神特会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怎么样的饶恕哈、啊，怎么样的饶恕那些人，怎么样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记得那个孙牧师教导我们认罪悔改，还要把那个名字啊，认罪人的名字写在这个纸上。我写下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我这个同事的名字。当时跟我那个一个组的那个弟兄姐妹就说，明天是星期一，到学校以后别忘了跟你的同事认罪悔改啊。我说，我笑着跟他说，我说我试试。第二天星期一，我一早就到了学校。当时我还在想，在我往那个在学校里那个走廊里走的时候，我还在想，主啊，你千万别让我见到这个同事，我千万让我别见到他。神就是这么奇妙，我走进办公室 office 第一个人见到的人就是这个同事。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开口？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话，他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当我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我的头昂起来了，我就不回避他了，我昂头很勇敢的向他迎过去，我就跟他打了招呼。我知道这是圣灵做的，这不是我，圣灵帮我做的。我跟他很自然的打了招呼，很自然的说话。后来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当面的向他认罪悔改。这个机会来了，我们老师每年的年终都要有一个那个聚会啊，就是在一起吃早饭。我们聚会完了以后呢，一般校长都会哈、啊、讲讲话呀，啊，就是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还没吃完呢，这个圣灵就像有个人在后面就一直不住推我，把我推到了当中。哎，我知道是圣灵在做工，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6年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我就说我在几个月之前接受了耶稣，成了基督徒。我在几个月前我还参加了我们教会办的一个遇见神特会的一个特会。 我说在特会里通过学习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说我得罪了这位同事是我的不对，我说我要向我这位同事认罪悔改。我的这位同事当时就起来走到我的面前，我们两个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哭了，而且在座的同事都流下了眼泪。我知道我这样做，我饶恕了他，神就饶恕了我。神的大能断开了捆绑我6年的枷锁，我真的自由了，被囚的得释放，被掳的得自由，我真的自由了，我感谢神，感谢神。我回到家见到我的先生，我跟他说，我说我是个罪人，他说哎，你好好的怎么成了罪人了呢？他说那时候我刚刚从遇见城特会回来，他说哎，你怎么好好的怎么成为罪人了呢？我说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说我比方说我平常对你说话有带怒气，我说那也是罪，我说我不懂得怎么尊敬你也是罪，我有时候还说话气你，有时候还甚至欺负你，这都是我的罪，我说我要向你认罪悔改。我先生说哦，那我也有罪，我也要向你认罪悔改。我们两个在基督里真正的拥抱在一起，那个拥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的拥抱，所以那个感恩的泪又一次流下来。我们的情感可以说胜过我们的初恋，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幸福。我信主以后，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神迹奇事，我真的是3天3夜也讲不完。神给我的恩典就像海边的沙，我数都数不清。有人问我，你人生最辉煌的时代是什么时候？我没信主以前的回答，那肯定就是在音乐学院的那几年。可是我现在的回答，我人生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我信主以后，因为我真正的找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满足。耶稣说若喝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我真的很感恩，我真的喝到了这个生命的水，从此以后我真的就不渴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从今往后我要为主而活，我要把这份珍贵的礼物传出去，要让更多迷失的羔羊回家，让更多的灵魂得救，让更多像我一样骄傲的人能得到这份人生最美的祝福。谢谢大家。
感谢主，刚才我听到这个见证哈，真是记忆犹新在我生命当中。刚才也听到杨牧师所跟我们的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幸福连线。刚才也提到哈，因为我们上周也学到万事俱兴的主题，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这里的道路呢，也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给打开了一条我们跟神之间的路。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主题也就是幸福连线。 我们以往跟神没有关系，我们平常也总是说有关系就没关系，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有关系了。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支取专线电话，也就是祷告。刚才我也听到曹敏姐妹所分享的，她借着祷告寻求主。今天经文上的也说，我又告诉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对他今天做这个见证真是很那个接洽。因为曹敏姐妹在12年啊，在春节初一的时候，他因为刘静给我们家打电话说有一对姐妹想要到你们家去啊，想听一听你们给他们传福音。真是我想那一天真是应验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就一切相信他了。因为他跟神敲门，神就给他开门，所以让我更加经历到这个福音的真实性，让我更加明白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我们如何祷告呢？我们祷告，我们就像跟我们的父神说话。当我们跟父神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诚实。当我们跟父神诚实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父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主权在于神，我们无论所家庭生命所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真实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他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更加经历神的作为，借着我们的祷告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与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所以盼望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借着祷告成为我们啊，就是生活的习惯，我们就会真实呢借着祷告我们得益处。不但是因着祷告让我们经历神所应许我们的祷告，也因着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祷告当中更加让我们建立与神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更加借着祷告来彰显神的作为。阿们。